人无我的修法上，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天公布将我让拉向在尔路更格路珠之你正着你的人能到达水里今年冬歌就像是写了你记得格路刚到这笔做人马人们都定我的技术人员都做跟老婆就打这样了这这样的送这这些中年末年农历节假如正在马人们是定我的那个今年中子拉着那么多你到这样才拼他所有的理作家制度这招这道这你坚持道路们是人将我的样懒得的记得那几几天的我记得记道路的门门把海的森快当当住中路都把夜落住湖边那瓦记得说娘姐进步做的那你没想做你没进步那家巴克尔达昂赞度什么都东巴地基将拉雄杂的路
现在开始将传法那前几天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出离心的修法和菩提心的修法昨天讲了菩提心的修法是比较具体的一个修法是非常重要的那整个这个从一个凡夫就是普通的人到最后的这个成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出离心第二个是这个菩提心第三个就是这个空心见这三个呢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里面讲了这个就这三个然后呢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也就是讲这三个主要是这三个除了宗喀巴大师的这些这个论点以外所有的这些无论是这个藏传佛教的显宗也好密宗也好就是无论是那一个这个宗派也好都在强调这三个修法就是第一个出离心第二个菩提心第三个这个空心见因为这三个呢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呢一定要修的这个一定要修如果修这三个修法修得比较好的话就是可以说这三个这个修法当中呢已经包含了这个所有的这些解脱的这些方法除了这三个这个方法以外呢就不需要再去找其他的这个修法所以这三个叫做这个三个主要道就是说虽然是有很多修法有很多的这些道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对修心对一个寻求解脱的人来说一定要修的这个不能不修的这个法呢就是这三个只要这三个法修得好的话那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虽然是有很多这些修法但是这些都在这个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个前几天我们也讲过在我们修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就是出离心跟菩提心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加上这个空心见就这三个 到了这个空心剑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些不同的方法。那从先宗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汉传佛教啊，净土总念佛，念佛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往生了极乐世界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一般都是就发了菩提心的这个人，一般都是在这个往生的时候呢，同时就是会证悟这个菩萨的义谛，但是同时就是证悟菩萨的义谛。无论是净土宗也好，那一个宗派也好，最终啊，我们要断除这个烦恼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不会成佛的。那断除烦恼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个证悟空心。那净土宗呢，它虽然没有专门去修这个空心，但是呢，虔诚的这个念佛，这样子的话，就是通过阿弥陀佛的加持，然后就是和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原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往生了极乐世界的同时，就是证悟这个菩萨的第一谛，所以他们呢也是需要证悟空心的。这也是一个净土宗的这个念佛啊，也是一种证悟空心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方法。那念佛的这个时候呢，有些这个净土宗的高僧大德曾经也说过，就是需要一心不乱的这个念佛。那什么叫做一心不乱？就是证悟空心，在空心的这个境界当中，一心不乱的念佛啊。那这样子的话，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一般普通的人，这个是还是很难做得到。但是做不到的话，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对这个佛说阿弥陀佛经啊，这里面讲了这个极乐世界的四个因素，往生极乐世界的四个因素，只要具备这些的话，就如果证悟空心的境界当中念，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没有这种境界的话，那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会证悟空心的，这是一种，也是一种证悟空心的方法。那另外就是这个像禅宗，那就是直接这个证悟空心的非常直接的方法，证悟空心的一个很直接的一种这个方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仙宗普通的仙宗就是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就出了像这个禅宗啊这样子的，就是有诀窍的这些法门，除了以外，就是一般的这个仙宗的修法，那都是通过需要什么样的这个修法呢？就是要去思维，学中观，学了中观以后去思维，抉择空性然后去修，就证悟空性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这个方法。像禅宗这样子的这个修法的话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去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禅宗它也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仙宗的修法，它或许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密法的像雷密这样的修法，它一般是在这个仙密中间的一个修法。也可以说它也许是就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大熟音的这个修法，跟这个修法是相通的修法，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它还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禅宗一般的这个仙宗的修法，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修法。这是一个特殊的修法。除了这种修法以外呢，在仙宗里面，一般的这种仙宗里面呢，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证悟空性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去这个学中观，去思维然后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一切都是空性的时候，然后去修 这样子中空是唯一的方法，是这个方法。那到了这个密宗里面呢，它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法，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比如说密宗里面藏，尤其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密宗里面啊，唐密、东密这些里面是一般都是以念珠为主，还有也有一些观想，但是呢，这些奇门密典的修法呀，这些是没有那个像这个内密当中讲的那么这个深入。没有那么多。那个内密就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密宗，像这样子的密宗当中呢，它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真空性的方法，有很多种方法。像七脉密殿的修法呀，这些也不是像我们的这种像奇功一样，就是为了减神去修一些这个奇啊，它也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就是像一些外道的修法一样，就是为了得到一些神通啊之类的，或者是就是为了得到一些这个时间的禅定去修一些这个奇门密典，都不是。他所有的目的啊，在这个里面那个藏密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像修奇门密典的修法呀，升起次第的这个修法呀，所有的修法。他是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证悟空心，他就是为了证悟空心修那么多的法，修那么多的法，所有的法的这个最终要达到的是证悟空心。如果没有证悟空心的话，那这些法的这个像七脉明殿呢，这些修法失去了真正的这个意义。除了证悟空心以外。他只是不追求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神通啊，然后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些这个禅定呢，他根本不追求，密宗他也不追求这些，他唯一的追求的就是这个真悟空心，但是呢，他真悟空心的方法就是不像这个显宗里面那样子，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真悟空心的这个方法，有方法有多然后这些方法呢，比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仙宗里面讲的这些方法好得多，好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快速的能够这个证悟空性，那这些都是一些证悟空性的方法，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这个真空性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些方法，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修出离心跟菩提心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无论是显宗也好，密宗也好，他们的这个修法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这些像藏传佛教的这个密宗里面呢，他的这个前期的修法就是想这个像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宴教这样子的这个修法当中呢，他把这些这个修法习通的这个把这些修法呀习通的，然后就是规范的有序的就是体验出来的，除了这个以外呢，都是都要修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就是一样的仙密都是一样的，他的修法就是有修法上面呢，就是有一些不共殿这个不共殿就是比较系统的修法，比较完整的修法，方法有点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前几天也说了，我们这次就是有机会这个学佛，那有机会学佛这样子的机会，是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是我们不能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肯定不是，这是我们在这个多世累劫当中积累了很大很大的这个资量，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个积累的资量今天成熟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那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去这个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样去珍惜呢？比如说平时我们虽然是这个信佛 也相信因果，也相信这个轮回。但是呢，我们啊学佛的时候就不修出离心，也不修菩提心，空心简更不用说。所谓的学佛都是啊为了啊这个平安，就是为了这一生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平安、健康啊、长寿啊，就所有都是为了这一点。如果再好一点的话呢，那就是为了下一世啊，就不堕地狱啊。生老啊，然后再来做这个人天人，去享受人天的这个福报。很多人的这个学佛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学佛当然是这个比不学好。但是这种学佛的话呢，实际上还不算，还不能说是学佛。学佛真正的学佛是什么呢？学佛就是向佛陀学习。向佛学习，叫做这个学佛。那释迦牟尼佛当年呢，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他出家修行这些，是不是为了这个平安？是不是为了他更健康啊，更长寿？是不是他更这个发财？是不是他的一些这个时间的这些这个事情呢更顺利？他是不是为了这个？他不是为了这个。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解脱啊！为什么要解脱呢？就是为了度一切众生。他是为了这个出家啊，学佛啊，修心啊，这样不是修心。那我们今天啊，学佛的话也是这样子。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啊，就是学佛的话，所有人都要出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佛啊，他这个时候呢。这所有的这个目的啊，是为了解脱啊，为了利益众生。那我们今天学佛的时候，也就是要这样子，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要建立这样子的目标，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像今天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啊，在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容易吗？这样子我们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很难。因为我们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自身的条件也不具备，我们有很大的这些自私心啊，有这个很大的这些烦恼。那这些烦恼和自私一些这个多数都是我们啊所有凡夫就是先天就有的。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环境啊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本来就是凡夫，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啊当中，那真正要求一个这个解脱的话，不是很容易，这个不是很容易。那平时我们就是为了为了这个平安。去烧香拜佛，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啊，很多人也就是能够接受的，很多人也是愿意的，这样子。但是呢，让我们真正想啊，让我们真正去求解脱啊，为一切众生这个修行这样子的话，这个啊，就是有点不容易的。这个不是很容易。但是呢，啊，这个我们如果用功的话，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能够做得到，这个不是完全做不到的，还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这个没有把这个基础打好，也就是说在这个解脱路上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根本没有走的话啊，那就是下一世就是很危险了。下意识很危险啊，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这个非常难，那这个很难受。所以这次我们虽然是也许这个啊不能即生成佛啊，也许不能这一生当中这个真悟第一地一地以上的这个空性。但是呢，我们如果用功的话啊，升起出离心，这个是有可能。 然后升起这个菩提心，这个也是有可能的。真无空心呢，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真无空心的这个深度，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要在这一生当中要得到菩萨的第一地那样子的话呢，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真无空心也应该是可以的。那如果这三个出离心也有菩提心也有真无空心，虽然是没有达到这个像菩萨一地这样子的境界，但是还是真无空心的话，那这个就是已经是很好的这个基础，已经是很好的基础。这样子的话，我们下一世啊，那就是无论是就是投身到那里啊，那个时候都有这些。都有这些的这个习气，那个时候就种子，那个时候这些种子呢，它也就会成熟的，这个时候也可以急需学习，急需这个学佛啊，那样子就是对这个解脱啊，就是很有把握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要认真的去学，这个是认真的去修，这个非常重要。那学的时候呢，就是前期的时候，就是。造气，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学佛的这个头几念当中呢，以学习为主，就是要度文思，多学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些常识，学一些这个常识，然后呢就是去掌握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在这个三年五年当中啊，这个文思的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在这个之后就是抓紧时间这个修心啊。那个时候也不是不学，那个时候还是同样的要文思，但是呢以修心为主啊，以修心为主。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以学习为主，但是也不是说不修心。这些都是很重要啊。就实际上呢，我们每一个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没有一个学这个，没有一个这个修解脱道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呢，有些人能够理解啊，有些人不能理解。这个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根基不一样。所以就那个人的这个承受的这个能力啊，接受的能力也是不一样。但是这个是主观啊，这个就是个人看问题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呢这个就在所有事情当中啊，就没有一个是比修心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这个修心适当的这个实践当中还是要一定要这个修心，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两个修行呢出离心的修法跟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我们前一天已经讲了。出离心的修法呢虽然是这个修法我们串了，但是呢这些很具体的这些修法还没有讲，但是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有这个传承以后呢就传了以后呢自己看书，听光盘这样子修也可以。因为这些外加性的这些修法，像人生难得啊、死亡无常啊，这些都是最基础最基础的修法，这个是没有什么不懂的，这个应该是可以。然后呢菩提心的修法，昨天我们讲的这个是很具体的这个修法，很具体的修法，就除了这个修法以外呢，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修法，一般都是这种修法，那就是这个是这两个呢，我们还算是就降了一些。那最后就是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这个空心的修法。那今天我们呢，就是降一降这个空心的修法。今天我们降降这个空心的修法。空心这个很重要啊，很多人就学过。已经学过了这个如菩萨心论，那就是如菩萨心论当中呢这个智慧品里面呢也就 降了很多这个红心啊，所以很多人就是也可能就知道一些，但是呢，我们这次也降一降这个空心的修法，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出离心啊，通过出离心能够断除我们的这个啊对轮回的这个贪欲心，也不能说断除，就是能够控制，能够控制，或者是能够减少对这个轮回的，对轮回的这个贪欲心，但是呢，它能不能从根本上这个断除呢？这个不能断除，只能减少，只能控制这个贪欲心呢，它不能从根本上这个断除，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菩提心呢，菩提心它能够断，它能够控制我们的这种这个自私心，自私心。但是呢，它能不能从根本上就能够断除呢？它也不能断除，只能这个减少啊，只能控制我们的这种这个自私心，但是它也不能断除。那所有的烦恼最后用什么东西来这个断除，彻底的断除呢？唯一的就是这个真无空性的见解，真无空性见解就叫做这个空性见，因为真无空性的见解它跟所有的这些烦恼和执着都是相互之间都是对立的都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是产生了一个这个真无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呢，同时我们心里面就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这些烦恼执着呢，它就开始逐渐的这个开始减少了，那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空性的见解就是培养成长，最后就是有很大的实力，它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些烦恼那个时候就是可以彻底的这个断除这样子。那这个空心见是很重要，我们今天讲一讲这个中观的，也就是说这个显宗的一般的这个一般显宗的这个空心的修法这个很有用我们第一个就是不需要观定这个修法呢不需要观定，然后这个修法呢也不需要这个很多很多很复杂的这个思维逻辑，当然我们今天是讲的是很具体的修法，简单的修法。如果学如果要学这个像中论呢、入中论呢这样子的话，那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非常这个复杂的这些这个思维的方式，这个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么复杂的，我们讲一些具体的修法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就到时候你们自己去试就知道修一座两座，比如说这个修法长的我们不说，短的就是修一个星期的话修一周都会见效的，这是肯定的，这个是南方人波切他们说的修一个星期都是会见效的。见效的意思就是，当然我们不能这个期望不能太过高，我们不能说我们修一个星期就是真无空性或者是修一个星期的时候从此以后就根本就不生起烦恼，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减少烦恼这个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就修七天也能够，比如说我们闭关修七天的话也会有这个明显的效果，但是呢修这个闭关修了七天然后再不修的话，那这个效果它也会消失的，它也会慢慢的消失的，那原来的这些这个烦恼执着全都是会恢复，所以就是不能这个间断，要长时间的修长时间的修的话，这个真无空心的智慧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根深蒂固，根深蒂固了以后呢就是这些烦恼就 才能够得到这个孔止断处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那我们首先怎么样修呢？啊，怎么样去修这个无我的这个修法呢？啊，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中观里面它是讲什么呢？它是讲这个空心啊。那这个空心是什么呢？空心什么叫做空心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在中观里面呢，这个叫做二谛，这叫做二谛。生一谛和这个世俗谛，二谛什么叫做二谛呢？生一谛和这个世俗谛。生一谛跟世俗谛呢，比如说中观它也有生一谛和世俗谛啊。然后唯识它也有啊，那密宗也有它的这个生一谛和世俗谛，然后我们普通人，今天我们的普通人我们也有生一谛和世俗谛。那我们就是还没有学中观，还没有证悟空性的普通人的世俗谛是什么啊？生一谛是什么呢？这个很简单，我们的生一谛，今天我们看到的，我们在我们这个身边发生的所有的这些啊，我们认为是正式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的生一谛，我们凡夫人的生一谛。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个所有的啊，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上的所有的叫做生一谛。为什么是生一谛呢？因为对我们来说啊，这些东西都是很实在的。很实在的，实实在在的，所以呢，这个叫做生一谛。谛后面有一个谛字，谛就是这个实在的意思啊，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凡夫人呢，我们眼睛看到的呀，耳朵听到的呀，然后就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啊，然后就是我们身边的所有的这些生活用品啊，那这些叫做我们凡夫的这个生一谛。为什么叫做生一谛呢？因为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这个空不空，实际上存在不存在，我们先不说，至少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这些都是很实在的，很实实在在，所以他们是我们的这个生一谛，这是我们的生一谛。那我们凡夫的这个世俗谛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魔书，就是墨书时编出来的魔书啊，这个是我们的世俗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眼睛就是亲眼看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魔术，就看到了啊，但是呢，我心里面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魔书时编出来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的，所以它是对我来说也是很虚幻的，所以就是这个，它是我们的，对我们来说它是世俗谛，但是它虽然是世俗谛啊，那这个后面也有一个谛字啊，那这个是为什么有一个谛字呢？这个谛字也是这个真实的意思。那我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他分析的时候呢，我知道这个是假的啊，是魔术师编出来的，这个实际上不是的，这个实际上不是啊，是魔术师编出来的。我的心里面呢，第六意识呀，他对这个东西呢，他是不执着的，他认为这个是假的，所以呢，这叫做这个失术，这叫做失术。但是呢，从我们的感知来说，这个还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东西呢，还是很真实的，还是很真实的。我就是看到了这个，比如说你的魔术师他编出来的这个任何一个细节啊，我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所以对我们的眼睛来说，还是一个很真实的啊。所以后面也可以加一个谛字，但是呢，我内心当中知道这个是假的啊。所以叫做实数，这个就是 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世俗地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呢、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发现见到的一切啊，都是这个我们凡夫的世俗地。为什么是世俗地呢？第一个啊，我们醒过来了以后呢，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是假的啊，我昨天晚上梦里面见到的这所有的现象都是假的，这里面没有一个是这个真实的，全都是假的。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这个世俗地，世俗叫世俗地，世俗。那为什么后面有一个地字呢？虽然我醒过来了以后呢，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不需要任何人教我，我知道，我自己知道这个是假的。但是呢，我正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啊，在梦里面的一切是非常的实实在在的，非常实在的。所以这个后面也要加一个底子，这个后面也要加一个底子。好，这个叫做生一滴和世俗滴。那平时这个生一滴和世俗滴啊，在我们的身边呢、经常都有，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两个滴啊，这两个生一滴和世俗滴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的心里面这个产生幻觉的时候呢，就是走到这个生世俗滴当中了。我们的感官没有任何的这个幻觉，比较正常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生一滴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经常在这个两个世界当中就是我们平时都在就在这两个世界当中，这个叫做生一滴和世俗滴。然后这是我们普通人的生一滴和世俗滴。然后中观的这个生一滴是什么？世俗滴是什么呢？中观的生一滴和世俗滴是什么？中观的生一滴，生一滴是这个真实的东西啊。那从中观的角度来说，真实的是什么呢？真实的就是空心，空心，唯一的空心才是真实的。除了空心以外，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它是虚幻，它是不存在的。这是我们的幻觉当中它是存在的，但是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实际上不存在，所以啊，它叫做这个生意底，生意。然后这个地字是这个地字呢，就是菩萨，比如说菩萨的这个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的真无空性的境界当中，这个空心是很实在的，真实不虚的，所以这个后面也有一个地字，这个叫做这个生一地，实际上生一地是空心。然后世俗地是什么呢？世俗地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都是这个世俗地，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认为是真实的这些日常生活全都叫做这个世俗地。为什么是世俗地呢？因为这些呢，为什么是世俗呢？因为从空性的角度去这个分析的话，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成立的，都是一些这个幻觉，全都是一种这个一大堆的幻觉。除了这个幻觉以外呢，就是找不到任何真正这个存在的东西所以叫做这个世俗。地为什么叫地呢？就是像刚才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世俗一样，它虽然是不存在的，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轮回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真无空性的时候呢，这所有的现象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实在的。在我们的眼里这些都是很实在的，我们的身边发生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很实在，我们认为他们是很实在，所以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执着。在执着的后面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烦恼，在烦恼的后面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这样子这些都是连串一起的。 哦，这个叫做这个生一谛，我们反复
去分这个生一谛和世俗谛呢，嗯，如果不这样子分的话啊，就是会有这个空心呢，也有很大的这个误区，嗯，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误区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说一切都是不存在，全都是空的，那、啊、都是不存在，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会误解啊。那就是因果也不存在啊，那因果也不存在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说因果不虚吗？嗯，那因果不存在就是因果不存在跟这个因果不虚已经不是矛盾吗？啊，自相矛盾，嗯，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众生也不存在的话，那众生不存在啊，众生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发菩提心，对谁发菩提心？嗯，如果佛也不存在啊，一切都不存在的话，那应该说佛也不存在。那佛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学什么呢？啊，我们学佛怎么学？嗯，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啊问题啊。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说啊空心啊，这个因果存在啊，佛存在，众生存在的话，那就是所有东西都存在了，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空心的。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啊，这两个要分开。那、啊、这两个分开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样子？很简单，比如说啊，我们昨天啊睡着了以后呢，会啊，可能就很多人就梦见了各种各样的啊。那那个时候我们在正在做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梦。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梦里面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当成是真实的东西。嗯，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的，这发生的这个事情和完全是一样的。梦里面，同样的我们啊，也有痛苦，也有快乐等等，一切都是一样的。嗯，只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只是我们醒过来了以后就不一样。我决定就是说，我那个时候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梦里面根本分不清楚这两个，啊，这两个世界，梦的世界和我们的这个真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没有办法分清楚。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但是呢，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啊醒过来的时候呢都不存在的，啊，那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从梦的角度来说，从梦境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切都是存在的。嗯，但是从梦境的角度存在的话，从梦的世界里面存在的话，这个能不能代表存在呢？啊，这个不能代表存在，它只能说明就是在做梦的人啊，就是在他的梦里面存在，只能说明这一点，不能说啊这个实际上存在。这样子的，然后呢，到这个正式的生活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去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梦里面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对苏醒过来的人来说啊，这个已经醒过来的人的角度来说啊，那这梦里面的全都是不存在的，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我在一个小屋子里面睡着的时候呢，啊，我会梦到这个几千只、几百只这个大象，嗯，这个佛经里面都有的，嗯，那这个我梦里面的这个看到的这些这么多的这个大象啊，如果是真的是这个存在的话，那我这么小的这个房间里面啊，怎么能装得下呢？不可能的事情，嗯，啊，所以。这个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嗯，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这是空心，这是不对的，这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嗯，这两个事情已经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了，空心也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就是像做梦的时候一样的啊，做梦的时候一样，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啊，有烦恼，有痛苦，有幸福，各种各样的都有，嗯。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这个真无空心的话，在这个真无空心的境界，比如说佛的境界，比如说这个一地菩萨的真无空心的境界，嗯，从这个境界，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说呢，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所有东西都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嗯。 从来都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是发生过了，啊，实际上是没有发生过的。那就是要这样子分开啊，这样子分开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实际上不存在的话，但是我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可以存在的啊。从我的角度来，从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角度去看，可以存在的。同时呢，实际上是可以不存在的，这两个呢一点都不矛盾的，那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哦，这最后我们要知道这个，要知道这一个，哦，这样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啊，就虽然是空性啊，虽然是空性，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佛。比如说，这个梦里面的人呢，他梦里面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对他来说还是很真实，所以他要想办法从啊这个睡梦中苏醒过来，他要去想这个办法。嗯，如果他不想这个办法的话啊，这个梦里面的一切虽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呢，那他一直这样子做梦下去的话呢，那就是在他这个一直都会痛苦的。他梦里面做噩梦的时候呢，如果他不想办法苏醒过来的话，那虽然是不存在的，这些都是不存在，但是呢对他来说是存在的，是很实在的，所以他这样子的这个一直这样做梦下去的话，那他会一直都会这个痛苦的，所以他还是要想办法这个从那梦里面要醒过来。嗯，醒过来了以后呢，他的所有都是从此以后就结束了，就不存在了啊，那样子我们今天的这个啊，所有所谓的这个六道轮回、因果等等，嗯，啊，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啊，这里面没有什么空和不空的差别。我们不能说因果不空，其他的都是空的，啊，佛不空，其他都是空的，我不空，其他都是空的，这个是没有理由的，不能这样子说，一切都是空的，嗯，一切都是空的。但是同时，因果又是不虚的啊，这个话怎么理解？刚才我们已经说清楚了。啊，已经说清楚了。这个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从这个我们的感官那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我们的感知的角度来说，哦，一切都是存在，一切都是很真实的东西。嗯，但是呢，佛的智慧的角度来说，啊，这是不存在的。嗯。那到底我们的这个啊，我们感官的这个结论是对的，还是佛的智慧的这个结论是对的呢？那就是我们要回头去想一想。那我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我明明看见这个我身边就是有500个这个啊大象啊，这个是对的呢，还是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还是睡在一个这么小的房间里面？那到底这两个是哪个的结论是对的？嗯，那我们要回去。就要去分析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呢，啊，这个答案呢，我们自己就找到了，找到这个答案了啊。那实际上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我现在已经否定了这个500个大象啊。我看到500个大象，这个是因为我睡着了做梦，就是一种幻觉，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嗯，那我现在醒过来了以后呢，我。看到啊，我还是睡在一个这么小的房间当中，这里面呢，怎么样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这个大象啊，那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哦，那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现象也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今天是在做梦，我们在做一个很长很长的这个梦，平时我们睡过去了以后，这个做梦，然后有这个醒过来，这个梦呢。是一个断梦啊，那我们今天这个梦呢，我们可能是这个几百年啊，或者几千年都这个醒不过来，所以我们呢，在曾经也就是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一直都这个做这个梦啊，从来都没有这个醒过来，只有是释迦牟尼佛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了，所以呢，他叫做这个觉悟者，他叫做这个佛陀，其他的人啊，都是。没有这个心过来，菩萨都是这个半心半睡的状态当中啊。那我们是完全睡着了，佛是完全这个心过了，对。所以我们呢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 啊，那我们就这个空心跟鲜香啊，我们立即就明白了啊，这个是不矛盾的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因果是不虚的呀，轮回就是痛苦的呀，都是对的，嗯。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啊，因果不存不虚也是不对的，佛也不存在的，啊，我们众生啊也是不存在，这样子，这两个世界，那这是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没有这样子去分的话，这空心呢也是不是不好理解，空心不好理解，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先啊告诉大家，这个二谛是很重要。这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在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一个是专门讲这个中观的二谛，啊，这个很重要，你们很多人可能也许看了，啊，这个很重要。好，然后我们把这个二谛确定好了以后呢，啊，基本上就是这个这明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去这个去修。空心的修法，即讲空心的修法。嗯，那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去修这个空心的修法呢？那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啊讲这个，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呢，也讲过我们为什么要去修这个出离心呢？啊，菩提心的时候我们也讲过，昨天我们讲过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个菩提心呢？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个对众生？为什么要修这个慈悲心呢？嗯。这是讲过了，那今天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去修空心？嗯，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花那么多的时间啊去修这个空心呢？嗯，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目的，它的这个重要性。嗯，因为我们啊有了这个我执，嗯，有了我执，什么叫做我执呢？我就是自我，嗯。但是这个自我啊，有两种自我啊，我们要知道有两种自我，大我和小我。嗯，小我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我啊，这个是没有加工过的，没有被加工过，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先天性的，很单纯的啊，认为就是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是所有人、所有动物。所有生命啊都有这样子的这个观点，这个叫做我执，这就是小我啊。大我是什么呢？大我是已经呢被加工了啊。什么叫加工呢？本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我执，但是呢像外道的一些很多这个释迦牟尼佛住持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很多这个印度的这些外道啊，就是有大量的这个经术，嗯，他们都是最终就是要确定什么呢？他就是要确认一个我的存在，嗯，他就是要确认一个我的，他要确定一个我的存在，他从来不说啊我是空的，他说就是我是存在的，嗯。那这个我是什么样的呢？嗯，那就是他们描述这个我的时候啊，用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理论啊，还有这个教义啊，就校正立正，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校正立正去描述啊这个我啊，这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单纯的这个我。那它就是已经被加工了，这叫做大我。嗯，那我们佛教里面呢，这个大我，这个是我们不承认，那就是只有这个小我。小我是我们所有人这个都有的，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我执，嗯，我和我执。这个有什么差别呢？执就是我们的主观啊，主观的执着啊，这个叫做执着。嗯，我执执，我是什么呢？这个执着的对境啊，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这朵花的时候呢，花是客观存在的，嗯，这个叫做对境。嗯，然后人的眼识，嗯，人的眼识，我们佛教里面呢，这个看到这朵花的。是什么呢？不是无知啊，就是一个谨慎的这个，就通过，这个叫做眼识，实际上就是谨慎的一部分。嗯， 物质它是没有干手的，它是感觉不到这个花。那比如说物质与物质，光与光，这些东西可以就相互之间呢，就是像化学一样，就相互之间就碰到了两个元素的时候呢，就通过它们的这个变化，就是诞生了一个新的这个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呢，它们之间谁都感觉不到谁啊，它们不会有干涉的。那我们的这个感受，我们就看到红色的、绿色的等等的这些感受，就是精神，这个叫做眼识啊。那眼识是我们的主观，这个我说的是比喻啊。同样的，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呢？想说明什么呢？我啊，这个我识就是像这个花一样，它是对境，它应该是，如果真的有一个我的话，那就是应该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东西。那我智就是说到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来到这个精神啊这一个领域当中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执着就是我的主观啊，那就是我是客观，执就是这个主观啊，这样子。那这个我是什么样子呢？实际上这个我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想象当中啊，我们给这个我就是这个定义，就有三种这个定义啊。我们的想象当中是这样子，是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常啊，第二个是已是不分开的，就是一体的。第三就是这个自由的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我们一直都是认为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首先我们说畅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是从这个前世来到这一世，然后从这一世，然后我又回到这个又到这个下一世，虽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换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体，但是呢，这个身体呢，就是我们人换衣服一样的这个换，换了很多衣服，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人始终就是一个人，虽然是这个很多的衣服不一样，外面的衣服不一样，但是里面的人就是一个人啊。同样的，我们虽然是我上一世我是这个天人，那个时候我是天人的身体啊，然后我现在是人，那这个时候我是人的身体。如果我再去这个堕地狱啊，堕畜生的话，那就是我身体啊，这个肉体是畜生或者地狱的肉体，但是我是一个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除了肉体以外还是什么叫做我，但是我们就是默认了一个这样子的观点啊，我就是我是一个人，但是呢，我就是换了那么多的肉体啊，就这样子的想法。这是承认这个前世后世的，就是这样子啊。那不承认前世后世的也是这样子。他说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读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啊，然后我这个长大的时候，然后我老的时候，我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虽然是我的这个身体上面呢，就是就有很多的这个变化，但是呢，我就是一个人啊，一直都会这样子认为的。所以这个，无论是优生论也好，物生论也好，啊，这个唯心主义也好，唯物主义也好，谁也好，凡思凡夫都有一个这样子的观点，他认为我是常啊，常，这个是第一个他的这个特点，这是第一个，然后已啊，已就是这个不分开，我们都认为我是一体的一个我啊，我们从来不认为有两个我呀、三个我呀，都不认为。比如说我身上啊有这个，比如说骨节，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200多个这个骨节啊，然后呢，比如说头、手、腿啊等等啊，有很多很多，但是呢，这些都是我的手、我的腿、我的眼睛，会这样子想。我们认为我还是一体的啊，我有两只眼睛，但是我是只有一个。有两只眼睛，但是我是一个。这两只眼睛是我的啊。 那我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可以这么分，但是实际上我就是一体的，我是不能分开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体的啊。这个是这个也不是我们呢、啊、去分析，然后就是分析的结论，就是我们就很盲目的就是接受了一个这样子的观点。嗯，那这是第二个观点。嗯，第二个这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自由。嗯，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自由就是我们都认为我这个我的存在啊，是不需要靠什么其他的东西，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这样子的物体啊，我是一个自由的物体，一个独立的物体，我不需要靠其他的其他的这个任何事物，我就是一个独立的这样子的自由的一个物体啊，我们会这样子想。但是这个自由啊，独立的这个物体，我们也可以不讲先讲我是常和义的话，这里面就基本上都包含了。那我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就是要回去就要这个静下来，就好好的思维一下啊。我们从无始以来我们不说啊，从孝到现在啊，我们经常都是说我，就是我要去读书，我要去考试，小的时候啊，然后呢长大了以后我要去找工作，我要去赚钱，我要去怎么怎么样，然后这样子啊，衰老的时候呢就是啊我要死了，我要生病了等等的，就是始终都是我们的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个我字。嗯，我字啊，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观，嗯，它的客观在哪里啊，这个就是要很重要了。那我们的这个通过，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我从来没有这个看到过这个我的存在，但是呢从我们的这种主观的想法去分析的话，那这个我啊如果存在的话，就是应该是有一个这样子三个特点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物体啊，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物体啊。这个呢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一笔生意啊，做一个生意，然后能够就赚到一笔钱的话，这个上面呢肯定大家都会非常认真的去思维，会考虑的。嗯，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不像做一笔生意啊，这个是我们生老病死，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是对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要静下心来啊，思维一下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是一个教条，还是一个真正符合实际的说法观点啊，要去思维一下。嗯，那我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我自己是什么样的这东西。嗯，你看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花什么样，它是颜色红色，你中间有花形啊，然后有绿色的叶子，然后有这个红色的花叶啊，那我们认定它是花啊。那我是什么呢啊，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样子，有三种这个或者三种或者两个啊比较突出的这个特点的一个具备这样子特点的叫做我啊，这个叫做我。嗯，那我是这个，那智是什么？智就是这个执着，我们一直都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我，所以就是啊这个叫做执着。嗯，因为我们心里面呢，我认为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我，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人呢、啊、说我的时候呢，说我就骂我的时候呢啊，或者是说一些我的这个缺点的时候呢啊，我立即就不高兴了。嗯，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我认为我是存在的，这个是我已经默认了。嗯，那他在说我啊，所以我就不高兴了。嗯，就是这样子，就比如说不高兴也是这样子。嗯，然后就不需要这样子一个解释，凡是我们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我的存在，所以就是诞生的，所以发生的。如果我们不承认有一个这样子的我的话，就是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烦恼啊痛苦的，不可能有的。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我们一定要去想清楚这个问题。嗯，到底有还是没有啊，就是要去想清楚。嗯，那如果是一个这样子的我，那我们现在就是 看一下啊。那我们要去这个，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我只是主观，主观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经常都是认为是这样子的我。那它的这个对境就是这个客观啊，那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啊，我看到这个画的时候呢，我的眼识是主观啊，那这朵花是这个客观，是很实在的，就是至少我从我的这个感知的角度来说是很这个实在的，那是很实在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一个这样子的客观的这个存在，客观存在物。那我是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客观存在物呢？是不是很客观的东西呢？不是。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要知道我的这个我知的这个对境，所谓的我这个小我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它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回去思维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一个抽象的，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还是一个具体的这个存在的东西，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我是当然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啊，当然是一个具体啊，我是一个人啊，所以怎么不是具体呢？我肯定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我们第一个反应啊肯定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还是要进一步的深入的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活生生的人啊。这样子去思维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很惊人的这些这个境界，或者是这个很惊人的这种真理，我们会发现的啊。这是我们真悟空性的这个苗头，这个是真悟空性的，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真悟空性，但是呢这个就是真悟空性的一些预兆啊。那这个我们寻找的时候啊，怎么样去寻找呢？首先我们要到往哪里去找呢？这样子的我从来都不认为除了这个身体以外啊，在其他的这些身外的这些物质上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我的存在，从来都没有想过，所以我们就不打算到外面的这些物质上面去寻找这样子的我，我们就不需要了，这个没有必要，从来不认为这个外面的物质是我啊，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啊。那我们如果要去这个确定这个我的存在的话，那就是也在这个身体上面去找啊，那个身体上面去寻找。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这个寻找呢？那首先我们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肉体是可以这个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物质组成的。那这些物质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是皮肤呀、肌肉啊、骨骼呀、血液呀，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分。然后再细一点的话，这些所有的东西啊都是这个细胞、神经元啊，都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别的没有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细胞啊，都是一样的这个神经元啊。那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再往下分也可以，但是我们去找人物、找抉择人物我的时候呢，可以不需要再往下分，不需要再分得很清楚，就已经达到我们的目标了，就所以不需要再往下分。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啊，我们身体上的这个像这个皮肤也好、肌肉也好，都分成这个细胞，或者这个对细胞就不需要再说这个微尘啊、原子呀、这些都先不需要说了，就是细胞那都这样子这个分下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要再去看一下这些啊，比如说这些细胞当中，那有没有我的存在啊？但是我们细胞，我们要用肉眼去就是要去分析的话，也有点现在就是也很多人也就不知道细胞是什么样子，也没有看过，有些人 那也不需要那么细，我们也可以这样子。麦彭仁波切这个修法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修法，这个又简单又很有这个说服力的，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修法。那修法的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呢？观察的时候，首先这样子啊，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些修法，像前几天讲过这个毗卢七法呀，然后就是这个排除这个无期呀，这些都已经讲过了，这个都是一样的，所有修法都是一样的，不需要再重复了。那这些都完了以后呢，我们心静下来，在这个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很客观、很公正的去这个观察一下。那怎么样去观察呢？原来我就是很盲目的，就是从来没有去观察过，但是呢，我就是就承认了一个我的存在，就是默认了一个我的这个存在。但是呢，今天我还是要去这个观察一下，这个我从无始以来，或者是从小到现在一直都认为我是存在的这个观点呢，是不是这个符合实际？是不是这样子？我一定要去这个观察一下，那样子。那观察的时候，我怎么样观察呢？我本来就是认为这个我这个身体。我这个身体是这个我是这样子认为的，但是呢，我心目当中的我是什么呢？就是有两种这个比较突出的这个特点。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是常，第二个就是异，不分开的一个这样子的我，如果我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我的话，那我就是要找到具备这两个这个特点的我才算我找到这个我的存在了。如果我找不到这样子的我的话，那就是这个我是不存在的。那样子我们去观察首先我们要去在我的身体上面去找一个这个常，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现在又到这个未来一个这样子的常的这个我有没有，我们去看一下。那观察的时候怎么样去观察呢？这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我们这个身体上就是包括精神，这个上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一直都这样子延续下来的一个东西，有没有呢？就是没有的。怎么样知道这个没有呢？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瞬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说话听话的时候的这个瞬间就是作为这个中间现在过去未来现在的现在这个瞬间，就是一秒钟的这个时间作为现在，然后呢在这个一秒钟之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一秒钟之前的所有这些曾经这个发生过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身体精神都是现在看来都是不存在的，全都是消失了，已经不存在了。就是爱因斯坦说，如果物质的这个速度能够达到像光速这样子的话，人类可以回到过去的这个地方。但是这是一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过去都已经诞生了，已经毁灭了，今天已经不在了，都已经不在了，已经消失了。过去发生的东西全都是已经消失了，今天不在，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就是在一个集中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等待我们或者是他们这个过去发生过的东西都在这个就集中在另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里面，绝对不是这样子的。过去发生的所有东西都是已经今天呢它跟发生和不发生是一样的，只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心里面就是留下了一个痕迹，我们可以回忆过去发生过什么什么事，或者是我们的书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记载而已。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发生了，今天就不存在了。
在任何一个地方，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中啊，都照不到，他们已经不存在了，完全消失了啊，完全消失了，根本就不存在了，这一切的都是不存在了，我已经毁灭了。然后在这个一秒钟之后的这些啊，之后的这些这个将来的这些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就是现在啊，现在都不存在，现在都是什么呢？都是现在不是物质啊，又不是精神，那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们还没有诞生，所以他们也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有一个外道的观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消沉佛教的这个消沉佛教有金部和一切有部啊，一切有部的这个俱是论的观点是非常奇怪的，这个就是跟外道有点相似，他们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个当中呢未来是没有次序的，没有次第的未来啊，譬如说他的比喻也就是这样的，譬如说一百只羊，或者是一大群这个羊群，就是集中在一个这个羊圈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没有什么次序的，乱的啊。他认为这个未来过去是从现在来说，也将来是存在的，但是它是没有次序的，它是这样的。然后过去呢过去已经过去的东西呢也是存在，但是它是有次序的，过去是存在的，已经是有次序的，就是一个派一个长队，一个队伍一样啊，已经派了一长长的队伍一样。这个说法呢，我们佛教里面这个净土啊，也就这个驳斥他了，他推翻他的观点，这个就是外道的观点很一样的。虽然我们佛教里面呢也有这种说法，但不对的，这不只是不符合逻辑的，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现在真正的存在是什么呢？真正的存在就是一个一秒钟，那一秒钟之前的都不存在了啊，一秒钟之后的也都不存在了。你们也好好想一想啊，这个一秒钟之前的这个到底存不存在？想想存在的话，他们存在在什么地方啊？然后就是一秒钟之后，未来将来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明天的我啊，今天是不是存在啊？那明天的这个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啊，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啊，是不是存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回答？说存在还是说不存在啊？说存在的话，那这个说存在的理由是什么？那存在的话，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这个都要这个说清楚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说。所以这些都是说不出来的，实际上都是不对的。实际上只有一个一分钟啊，这一秒钟的时间，只有中间一个一秒钟，除了一秒钟以外都不存在。那一秒钟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分啊，一秒钟可以分这个啊，再分个这个一万个啊这个片段。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每一个，比如说一万个这个细节，那可以这个这样子分了以后呢，这个一秒钟的一万分之一啊，那中间就是它到了这个的时候，它自己存在的，但是在这个之前的全都已经这个消失了，毁灭了，不存在。这一万分之的一秒钟的万分之一之后的也都不存在。现在实际上真正的存在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现在是存在的。除了这个前面的都不存在，后面的也都不存在。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啊，感觉为什么感觉不到呢？因为他们的速度很快，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从来看不到这个生灭，我们一直都认为就是我是一个这样子下来的。这个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我们从这个电影的胶片上看得出来。电影的胶片它就是每秒钟这个24张这个图片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图片，这图片之间完全没有关系的，就是不同的这不一样的这图片。 实际上就是就分开的，就是相互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它就是一秒钟24张图片的速度，就是一通过这个电影机器的镜头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屏幕上看到的是，荧幕上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根本看不出来它中间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空间是看不到的，就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一个人一个人从一个人神手从这个地面上那一个东西往上收这样子的话，它第一个胶片里面是在地上，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这样子上去的，相互之间是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它是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东西。但是速度快了以后呢，我们根本看不到，就是人的手这样子一条一条，就是一只人手这样很正常的，就平时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佛经上说了，这科学的技术今天让我们眼睛看到这个东西了。实际上我们的《引经》里面呢说得非常清楚了，早就说了。那我们为什么他说这个是这样子的生生灭灭的，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它速度很快，所以我们看不见。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能相信这个眼睛。释迦牟尼佛早就说了，这个眼耳鼻舌身包括第六意识都是骗子。这里面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东西，所以就是不能就相信他们。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感知，感知是比较，它虽然是理智和感知这两个呢，理智没有这个感知是比理智还低一层，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个感知是不会欺骗我们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东西前面存在这花是红色的，我可以这样子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指红色的，它不是白色，它就是红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它是真实的。但是呢它只能看到这一点，在除了这个以外，超过这个以外它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东西，它看不到，所以它看到的是假的，我们看不到真相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能不能够找到一个这样子，从过去到现在，现在游到将来的这样子，就是一直不间断的走动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有没有？没有了。这个不是教条我们不能认为这是教条。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有把握，所以就是他告诉我们比丘、学者你们不要认为，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因为这是佛说的所以是真实的，你们不能这样子认为，你们一定要通过你们自己的这个通过你们自己的智慧去思维去观察，这个唯一的佛才会这样子说，其他的不会这样子说上帝不会这样子说的上帝就是听上帝的话相信就是天堂不相信上帝的人就是地狱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但是佛就是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是教条，这个不是教条回去我们要去思维一下，除了这个，如果这是教条，那好，我们不承认它那我自己建立一个说法我的观点是什么呢？那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我认为这个不是不对的话，那我的观点应该是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又到未来，又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肯定要这样子承认那如果有的话，那我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个是我怎么样发现它，感知发现的，还是理智推测的那这个我们观察的时候根本没有答案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错了这样子的错误我们现在也就在犯这个错误我现在看到这前面的东西都是精致的东西我眼睛再看它也是个精致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是运动的，这个今天我们小学生都知道的，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科学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个事情，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不需要什么科学就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修行人呢，他不需要用科学的仪器，他什么也不需要，他是自己这个体会到了这一点 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回答？这是一个跟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啊。我们一直都认为就是有一个我的存在，那今天如果真正要我去回答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说呢？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了，这个就是要确定。但是我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我是没有这个看到一个这样子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也没有觉，我也不没有证悟这个空性，这个是有可能的啊。那这个是我们的思维还不够，还要反复的去思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修加心、出离心跟菩提心之类积量啊。积累资料这个方面还不够，所以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体会啊不是很强烈。实际上这是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已经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对于我的这个定义，就是一个长，需要有一个长的特点，但是现在这个没有找到了啊，这个长找不到。我身上就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长可以用唱字来表达的东西，没有了。那没有的话，我除了我身体以外别的地方我本来也不认为有一个我，我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找我。那除了我肉体以外，精神也是这样的，精神也就是凡是这个有为法，也就是凡是有生灭的东西，有无常的东西，都是这样子。精神上面也就找不到一个这样子的我，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对我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啊，一就是不能分开，它是一体的。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一个人啊，我生下来也是我是一个人啊，我现在也是一个人，我走的时候我会一个人会走的，都是这样选的。我从来不认为啊，我虽然是可以成为。我有两只手两只眼睛，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认为我有两个人，我认为我是一个不能分开的。那这样子的我们在身体上面呢要去找啊，在肉体上去找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呢？不能分开的有没有？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分到，很轻松的可以分到这个像细胞这么小的东西。那分开了以后呢我们比如说把一个人整个一个人的这个比如说一个汽车的挡风玻璃打碎了以后呢，全都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粒一粒的啊。那个时候呢，这个玻璃啊，它就是在这些那一个是挡风玻璃，就是这样子去观想，像这个和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把一个人人的这身上的这所有的这些刚才说的这些皮肤呀、肌肉啊，还有在洗的话，就是所有的细胞都分开了。那分开了以后呢，我们要去找在这个上面呢，这个我是啊，那一个是我。我们要去说，如果我们说其中一个就是我啊，除了其中一个以外的都不是我的话，这个完全就没有道理，是很荒唐的啊。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子说啊，不能这样子分，它的综合体就是我啊，我就是这个综合体，不能这样子分，不能这样子分，就我们不能这样子说，它本来就是分开的东西，它本来就是没有一个一体的东西，本来就是没有一体的东西啊。那这样子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就很多的就是不同的东西组合一起，就是像一个汽车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身上啊有气体啊，有液体，有固体啊，但是固体也有，就是再去分的话，有那么多不同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不同的东西，不是我们去分的。那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认为那一个是我呢啊，这样子也找不到我。这个时候我们会深深的会体会到原来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大错特错啊！实际上就是没有一个这个我，佛说的无我，今天我感受到了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如果证悟空性的话，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大的这个震撼啊，从来都没有感觉过的这个感觉。有些时候有些人会害怕的啊， 一下子就我消失了，那我怎么，那我是什么，一下子就会消失的，但是这个一下子就会害怕的，但是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中观四百门当中说了的，你就是害怕，也就是这个说明你就比较接近这个无我这个啊，如果没有接近的话，什么感觉都没有，又不害怕又不怎么样，这个就是越观察越糊涂，越观察越糊涂，又大瞌睡啊，困啊，然后就不想大瞌睡啊，不想这个修了，就这样子啊，就根据这个时候，就有些人就是观察的时候呢，就突然间找不到我了，就是没有一个益处一样子，就突然间啊没有了益处，会害怕的。爱因斯坦有就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他的一些科学研究发现的时候呢，他就是像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一个人的脚底下把这个地板呢，你比如说人站在二楼上面，这脚底下的地板抽空一样的感觉啊，就是人整个人都在空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抓的东西，就一下子就很空虚很害怕了，那样子就在这个时候，他说这个时候呢，他所有的这些实验都失败了，这个就没有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实验的东西。嗯，就是他这个也就是他还不算真悟空性，但是他无知就分了以后就是接近空性了，这个就是在至少在这个无知上面呢，就是接近空性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体会到过正常的现象。嗯，那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就着了以后深深的体会到我不存在的时候，突然间我不存在，我们从来都不啊，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啊，我们有些时候我有钱，有些时候我没有钱啊，有些时候我成功，有些时候我不成功，这些这个心里面有过很多这样子的变化，但是呢我从来没有这个觉得，没有想过我不存在，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感受，所以在一下子当中呢，他就会有会有就是感受啊，一下子就是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是啊，就人站在空间一样的感受，但是这个是好的现象，这个就不需要怕。然后第一次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呢，然后想通了以后也没问题，这个不是我现在。本来我自己没有发现，就无始以来都是这样的，不是我现在空了，以前都是这样子，但是以前我自己不知道而已，那样子去修，这个是这个观察的方法啊，对我的观察方法。然后我肉体这样子分啊，然后就是在精神的这个领域当中，这是比较复杂的，又是最有用的最关键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啊，明天再讲。那首先这样子观察，这个是非常好，今天我们讲的不是我说的，我说的很好啊，我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空心的修法，如果我们不修这个，永远都不能解脱的。出离心是很好的啊，菩提心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们让我们推到一定的这个路啊，然后它就不起作用了。最后要就靠这个空心的力量，真悟空心的智慧，要走到这个尽头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今天我们讲的是人无我和法无我这两个无我当中的人无我，我们还没有讲法无我，这是第一个。然后今天我们讲的都是观察的这些方法都是关于这个肉体方面的这个观察的方法，精神方面呢还没有讲，这些都明天讲，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